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使我精进起来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0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那年我10岁。我从小既不聪明也不漂亮，可以说还有那么一点笨。这个有点笨笨的我，总是会突然间脑中闪过一些奇怪的想法。为什么我会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会是我？为什么我会在这个身体里？这种有冲击感的问题会让我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傻傻地愣在原地站上几秒，再低头看看自己，不知所以然。4、5岁的时候，还遇到过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一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特别想吃果冻。当时我在一个没有门的木头箱前坐着，木头箱子前挂着一个小布帘，我嘴里嘟囔着，我要吃果冻，我要吃果冻。刚说完，从木头箱子的里面滚出来了一个黄色的果冻。当时的我又惊又喜，打开尝了尝，真好吃。等吃完后还想再吃，又试着嘟囔了几次，都没有再出现果冻。之后我跟身边的人说起这事，没有人相信，但这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后来当我从电视里看到关于神仙妖魔这些内容时，从没有想过这些事是假的。所以初遇大法时，我就知道我要修炼，发自内心的想要修炼。刚得法的那几年是幸福的，去练功点练功，去弘法，去听讲法录像，去听法会交流，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我变得不那么精进了，越来越不爱练功，后来基本就不练了，但是偶尔学法，这让我没有在社会的大染缸中迷失。母亲同修也一直没有放弃我，拽着我学法，使我没有脱离法。随着我渐渐长大，社会上的手机游戏、网络小说都让我沉迷，头脑中也知道这些都不好，但就是无法自拔。后来我和一个常人结婚了，婚后我的思想突然变得成熟了，也知道不能再这样懒散了，但是也一直没有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直到今年年初，师父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才真正的开始精进起来。我先想到之前精进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学法太少，要增加学法时间，现在单位工作也不忙，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多学法。我找出了一个旧手机，调到了飞行模式，进行了格式化，也没有插手机卡，是专用来学法的。可是我没有电子版的书，就上明慧网上去找，没找到。我就用手机的照相功能把几篇不太长的讲法先拍下来，也下载了几篇最新的经文。等学完了这几篇讲法，我就想还是要学转法轮，但是还是没有在明慧网上找到电子版，我就还用拍照功能把第一讲拍了下来，同时寻找电子版的转法轮。当时想，要是找不到，我就把转法轮 一张一张都拍下来，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学法。师父看到了我的诚心，在明慧网上不知不觉中，我就点开了在线阅读，里面是电子书。当时我激动地一直在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这下不只有转法轮，还有其他很多书。刚开始白天在单位有时间就看，等这些书第一遍都看完后，我的懒散劲儿就上来了。每天看书就跟完成任务一样，任务一完成就想终于可以放松放松，看会儿手机了。其实自己心里特别清楚不能看手机，这些年一直想把看手机的习惯戒掉，但效果不好。每次看手机时，其实心里特别着急，在心里说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就不能放下手机吗？可感觉就是有个东西把手机粘在了手上一样，就是放不下，心里干着急，就是改不了。我心里一直在求师父帮我怎么样才能把手机瘾戒掉。一天我学法时，一段法打到了我的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可是这个假气功师要叫人家问住了，人家不就知道他是假的了吗？所以他敢胡说，说玄关一窍在小便头上，听起来挺可笑。你还别笑，这本书在社会上都出来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气功书都可笑到这种程度了。你说你看那个东西有啥用？没有用，只能害人。当时我猛然意识到，我每天看的都是一些虚假的谎言，为博人眼球、加大自己知名度的自说自话，看完了没有用，只能把我害了。这段法犹如醍醐灌顶，让我有了再也不想看手机的感觉。我悟到师父用法理点醒了我，帮我把控制看手机的不好物质拿下去了。我想这次我应该再也想不起来看手机了。但是悟道和做到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师父帮我把大部分不好的物质拿下去了，剩下的还要看我的意志和正念。之后我可以做到不经常看手机了，感觉状态挺好，心想这次应该就能彻底戒掉了。但一段时间后，那个生活的无聊感、想要放松的感觉又上来了，拿起法要看时心里就烦，不想看，看法时坐不住，浑身难受，其实就是那个不好的物质在垂死挣扎。有时手机拿起来又放下了，要不脑子里就有个念头说就看一会儿没事儿，就是这个一会儿没事儿的念头让我上了好几次当，只要看了手机没有一两个小时根本想不起来放下。后来我就努力克制自己，白天在单位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少，午休时间也可以做到不看手机了。但晚上睡觉前，我有看电子设备的习惯，看短视频之类的。因为看的时间短，刚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我的影响，想着白天已经坚持一天了，晚上看一会儿应该没事儿，而且看的也不是手机。可后来发现晚上看完短视频，早晨的晨练就起不来，我意识到这都是我思想放松造成的。修炼是严肃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严肃的，并不是认真修行了一小时就可以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这种动不动就想放松休息的懒散念头，其实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之后的晚上，我也不再看手机和任何电子设备。刚开始时还觉得有点无所事事，我就利用晚上时间有时背法，有时发正念。一段时间后，我感觉我的生活可以完全脱离手机了。在戒手机的这段过程中，我还找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急躁心、怕心、顾虑心等等。其中做事极端的心是最不易察觉的。做事极端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会让人做事想用快拳解决问题，这种做事态度可能会对眼前问题是有所缓解，但是遇到同样问题就会抵挡不住。后天形成的某种观念、习惯不是一天就形成的，是一天天积累下来的。 总是图快是党文化的思维模式，我总是想着发现执着就彻底去掉它。但是同一个事情反复纠缠，那个执着反复干扰时，正念是不是一直都在？坚定不动的心是不是一直没变？总是着急的想要修去更多人心，去掉更多执着，但这个急就偏离了法。我悟到练功时，师父说的缓、慢、圆这种平和，跟我做事的极端正好是相反的。还有，我总是克制自己去符合法，并没有真正的同化法。克制自己的执着去修，会感觉很苦，提高很慢，就像在深山老林中修炼的人一样。那个执着是被一点点磨掉的。当同化法时，我发现这个执着是被一下子拿掉了，就像它不曾出现过一样，心是平静的。怎么样更好的同化法？那就是多学法。多学法让我早上的晨练也能按时起来了，发正念也重视了，讲真相的状态也好了很多，正念也足了。虽然在多学法上，我遇到了学法犯困、学法不入心、学法时心里烦躁等等，但我都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了，我就在变，变得比之前精进了，法理也清晰了，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了法有多珍贵。这么多年弟子的不争气让师父操心了，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一定跟上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的心得交流文章，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回传统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9日。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从记事起就在大法中修炼了，从牙牙学语的同志时期到学生时代，再到毕业后步入职场，我沐浴在法光中，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了今天。作为一个年轻人，在世俗中修炼，有时难免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潮流的影响，可能在一举一动中都存在着违背传统乃至不符合法的因素，却错而不自知。但是毕竟在大法中修炼，有师父的加持和引导，我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渐渐察觉到了自己思想中隐藏的变异因素，并努力修去。我想和大家分享近期在大法修炼中对传统的一些领悟，以表达我对师父和大法慈悲救度的感恩与崇敬。师父在红岩五和红岩六中多次提到了传统和现代观念，明慧网上也时常有同修关于走回传统、破除变异现代观念的交流文章，因此我开始在这方面反思，发现自己虽然很喜欢传统文化，但一直以来对其内涵领略甚少，只是肤浅地认为做个好人、行善积德、得福报就是传统了，并认为自己是个讲传统的人。可是在大法中，我渐渐悟到，走回传统是修炼人，特别是当今复杂社会中修炼人的一条必经之路。而我脑海中还存在着许多反传统的变异观念。近些天我对孝有了一些理解，古语说百善孝为先，在当今的教育风气中，人们往往更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而孝作为人之基本，似乎较少有人提起或者教授其内涵。现在有些孩子与父母和长辈说话态度不尊重，与父母轻则冷面相对，重则吵吵嚷嚷，个别父母看见孩子的问题甚至不敢多说，生怕再激起孩子的叛逆心，更不好教育了。我小时候一直是别人眼中的乖孩子，听家长的话，可是随着年龄增大，虽然依旧保持着善良的本性， 却也渐渐染上这种不尊敬长辈的习气。虽不叛逆，但初中时我有时和父亲顶嘴，俗称抬杠，说话时揭他的短，不太服他。上大学后觉得自己懂得多了，不再是小孩子了，说话有时不耐烦，偶尔甚至会发脾气。我是女孩子，所以父亲一直也很少严厉斥责我。虽然偶尔有父女间的言语冲突，但我没有把它真正当成严肃的问题去对待。有时我也能感受到父亲对我有些意见，觉得我不孝顺、不恭敬，和他们老一辈不一样。当时对法理认识不清，修炼上也不太精进，没有意识到，不仅和外人相处的过程中要修炼心性，在面对最亲近的人时，也应该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家庭环境也是修炼人的修心环境。作为修炼人，要去掉执着心，成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那为什么对于抚养我的父母，却连人之根本的孝还做不到呢？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弟子们，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在学法和看同修交流文章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开始站在修炼的角度去对待和父亲的关系，说话时注意语气。对于他爱喝酒的习惯，我不再责怪，而是尽量以劝告的口吻让他注意身体，去掉强制别人、控制别人的心，让他感受到孩子对他的关心和孝顺。有时父亲说的话我不太认同，或冲击到我的观念，我知道这是自以为是和不服别人的心在翻腾，就控制自己不要明确表示反对，就算提出相反的想法也要缓和语气再说话。父亲有时想指出我在职场中为人处事他认为不妥的地方，因为他所在单位国企氛围浓厚，我开始注意不要抢话和打断，不要没等他说完就开始反对和辩解，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想法和建议，去掉自己不让人说、面子心等执着。一开始修正自己行为的时候感到比较难，但我把它当成修炼中要过的关、要去的执着，下定决心就慢慢有了起色，要脱口而出的话可以压制住了。对于他批评我的话，辩解的意愿也小得多，家庭气氛和谐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知道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想去掉这些变异物质，并在行为上尽量做到，师父就帮我把它们拿下去了。还有一件事让我意识到了我隐藏很深的变异思维。父亲很少做家务，家务活基本由母亲来做，我有时也会做。但每当我们收拾屋子气喘吁吁的时候，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玩手机就心里不平衡，心想我们都这么累了就不能帮个忙吗？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古人会盼自己的父母干活吗？会在父亲不做家务的时候愤愤不平吗？想一下古代以孝而著名的舜和卧冰求鲤的王祥，我这样的行为如果放在古人身上就会很失常，说明这都是反传统的变异思维。深挖下去，我之所以不平衡，说明我有攀比心、怨恨心、妒忌心，还说明我长久以来把自己摆在和父母平等的位置上，才会认为在这个家中我们要同等承担家务。其实父母就是父母，应有父母之长者地位，子女就是子女，年少受父母照顾，成年后要报养育之恩，在家中多承担体力活是应该的。同时我潜意识中把父母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一般，觉得他们就应该对我好， 对我不好就是他们不对，而很少看自己作为女儿为父母尽了哪些孝，还有些欺软怕硬和分别心，有些对外人不敢说或碍于情面不能说的话，在父母这儿似乎也都能出口，指责抱怨的话能张口就来，觉得他们是我父母，就算我欺负他们也没什么后果。这些想法虽然没有明确表露出来，但在潜在思维中存在着，隐藏着。如果不是在大法中修炼，用修炼人的标准对照自己，真的很难发现。我悟到，修炼人对不认识的人都应该善，对自己的家人就更应当体谅爱护，这不仅是对他们的回报，也是我们应有的慈悲。除了孝以外，对于从生活习性上回归传统，我也有一些感悟。古人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符合天时的作息时间是人们应遵循的规律，而紊乱的作息时间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伤害。我认为早睡早起也是我应该做到的，应当努力摆脱大学期间养成的熬夜习惯。最重要的是，作为修炼人，早上要早起练功，熬夜到很晚就容易起不来，耽误修行。尤其是熬夜看手机玩游戏就更不可取了，伤害眼睛不说，第二天起来往往还面色蜡黄，萎靡不振，心中杂念翻滚，与修炼人应有的神采奕奕的状态相差甚远，这都是反传统的变异行为，应当纠正。除此之外，行走坐卧也都应该有一定的规范，不应该吊儿郎当，像很多老人说的没个正形。谋正神清，举止典雅，一身正气，是传统文化中对人的规范、引导和规正。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爱翘二郎腿，时常东倒西歪等等。我想，这也是我以后应当注意的问题。修炼中我也悟到了爱惜物件，珍惜粮食，不讲究吃穿，不铺张浪费，不仅是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美德，也是心性高的一种表现。如能做到，那么可能这个人的自私、安逸、懒惰、色欲、利益、显示等执着心都会大大削弱。师父在《红岩五再造》中教导我们，走回传统，路通天。我悟道，很多传统美德不仅对人来讲是一个做人的标准，对修炼人来讲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勤劳能去掉安逸心，踏实能去掉浮躁心，节俭能去掉虚荣显示心，谦虚能去掉争斗和证实自我的心。不符合传统文化的习性，都有着执着和变异因素在背后支撑。我知道，作为在尘世中修炼的人，我思想中仍有很多变异观念的影子，有些甚至太过于隐晦而至今难以察觉。但我幸得佛法，有师父和大法在，我一定能在修炼中归正自己，走回真正的传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同修重视网上签名活动的邪恶，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1号。今天本县政法委开会，要求县直所有单位各乡镇认真推广协党中央政法委开展的对邪教说不网上签名活动，重点做好本单位干部职工、中小学教师和家长、民营企业、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居民等推广工作，确保签名行动落实到每个人，并将此活动推广情况与各单位的考核挂钩，对落后的进行通报约谈。到现在还有好多同修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明慧网登出一篇大陆同修的文章，题目是反邪教网上签名和另外空间出现大量邪恶生命。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在当天下午6点发正念中看到，另外空间布满了黑色的邪恶的生命，
大有黑云压顶之势。我清除干净后，过了不长时间，另外空间从更深处又渗透到这个空间大量黑色的邪恶的生命，连续几天一直清除不完，感觉有点力不从心。跟周围同修在交流此事时，周围同修对此事反应不一，有的觉得应该发正念认真对待，有的觉得网上征签没有指名道姓说咱们就是邪教，为什么觉得就说是指咱们，认为签名无所谓的。有的已经退休了则不以为然，认为退休没有人管了，那都是针对常人和上班的修炼人的考验了。在此说明一下，其实签名的网页里面直接把大法污蔑为某教，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而且放在首位来诋毁，对大法的诋毁内容也最多，这明显是冲着大法来的。这是1999年720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人过关，旨在毁掉众生。截至目前，签名排名第一的是河南省1454万，其次是河北省1362万，山东421万。这样明显的针对大法的诋毁和对众生的毁灭之势，不明白为什么还有同修不理不睬，甚至正念都懒得发。大法弟子应该认识到这种邪恶行动的严重危害，如果发展下去会毒害无数的大陆民众，请各位同修抓紧发正念，清除这个邪恶行动背后操纵人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另外空间的一切因素，彻底清除这次邪恶行动，可以长时间发和接力发。我们是一个整体，只有整体认识到了，共同配合才能更好地清除邪恶。另外，有条件的同修可以找相关组织者理智地讲真相，劝他不要作恶，免遭恶报，过程中要有慈悲心，不要以恶制恶。同时，我们也都应该好好向内找找了，在这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是邪恶的垂死挣扎回光返照之外，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是不是也已经到了必须修去的时候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邪恶的最后疯狂之后可能就是大淘汰的开始了，其中可能也包括必须淘汰的同修啊。个人层次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加持我突破技术难关，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9日。1997年，我在省城打工时患上了肩周炎，什么活也干不了，左肩酸痛无比，找医生扎针灸，谁知扎后更严重了。我问医生怎么办，医生推荐我去练法轮功，看了大法书没多久，我左肩疼痛就减轻了。我知道家乡有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我就回了乡下老家。随着我不断练功学法，左肩再也不疼了，炎症自然消失，挑水农活都能干了。下面我把自己从一个初学者到承担起技术维修的重任这个期间，自己是如何在师父的加持下技术得到提升的故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并与大家交流。去年我们这里负责维修技术的 A 同修突然离世，一时之间给资料点同修带来一些困扰，因为懂这方面的技术同修很缺乏，后备人才很少，但一线讲真相的同修急需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必须有一个人出来担当维修机器的重任，这可怎么办呢？大伙都在为此焦虑， 最后，大家想起了曾经有一位会计术的毕统修，但是他已经多年没干了，而且被农活缠身，出来做全职会有一定的困难。 A 同修曾教过我一些维修机器方面的技术，我有了一定基础，自己的机器出了故障，我能自个儿解决，就不会去麻烦 A 同修了。同修走后，我想自己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也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应该承担起同修未完成的大法工作。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大胆地承担了一部分这方面的工作。我想，这片每个月至少有一台机器需要修理，由于我在维修技术上有基础，能够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该怎么做，心里就豁然开朗了，最后还是很顺利地解决了。比如7280型的打印机就很复杂，有时不知如何处理，我就首先检查机器的毛病出在哪里，发现墨车有问题，双闪、单闪、闪几下，这些问题我一时解决不了，我就会上论坛去查询。有时遇到电缆线被绞得一塌糊涂，我就把电缆线重新排整一下，线毛了就将其剪掉，再把它插到电脑插头上。遇到较难解决的问题，师傅会及时点化，脑子一下就开窍灵通了，也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开始按墨盒时，发现几下就空了，没有墨水了，我就赶快换上一个大墨盒。安装时，墨车就自然走到中间的位置。断开后，我就插上电源，看到指示灯闪了21下，感到无从下手，我就在心里请求师父加持，并认真回忆起它的来龙去脉，再把机器的外盖揭下来，接着又把打印头墨盒取出来，再装进去，机器一下子就正常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机器闪21下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从这些实际操作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时时看护着弟子的一丝一念。维修机器这几个月来，我所遇到的诸多难题都是在师父的加持和点化下克服困难，冲破阻力，把所有机器的简繁问题都解决了，真是奇迹啊。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和点化，遇到的技术难题我是很难解决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人。我一定要加强学法，增强自己的正念，努力钻研技术，与本地同修密切配合，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为救度更多的众生走出自己的路来。谢谢师父的加持点化和对弟子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心转意信大法，明戒放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0日。这是亲戚家发生的奇事，亲戚是同修，让我整理写出来。一，相信谎言终遭难，心念回转光明显。新冠疫情爆发，2021年初，中共强制全民打疫苗，给每个单位都下达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要被问责。亲戚同修的丈夫，为了叙述方便，以下简称阿言。阿言是最早被要求打疫苗的，亲戚知道阿言做过手术，就告诉他疫苗还处于试验阶段，劝他不要打。可是阿言完全相信中共的宣传，以为打疫苗就不会被感染新冠了，所以不但不听，还把亲戚骂了一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单位都在强制打疫苗，不打就不让上班，甚至开除，他害怕。
阿岩在打第二针后就开始出现异常反应，身体明显消瘦，身上起脓包，且越来越严重。阿岩去医院检查，初步诊断为白血病。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阿岩，病情发展快的话，最多活半年，最终结果还需看检验报告。家人们听到阿岩的消息都感到突然，阿岩身材魁梧，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怎么打个疫苗就这样了？亲戚找我说了阿岩的事，作为修炼人，我想不能见死不救，还是要给他讲真相，哪怕最后挽救不了生命，能让他明白大法好，他也能有个好的未来。亲戚让我先去跟阿岩讲真相，因为他们的关系有些僵。我想起阿岩这些年的经历，因为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阿岩一直反对妻子修炼。在亲人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阿岩不管不问，还搞了外遇，并将留在家里的积蓄挥霍一空。那个第三者看到阿岩没钱了，就卷包走了。亲戚同修结束冤狱回家后无处安身，阿岩还经常打骂妻子。那天到亲戚家，我看到阿岩正无力地靠在沙发上，脸上长出的包已连成了片，没有了人样，腿上也长了很多包，显得无助和可怜。唉，这是报应到了。于是我告诉他，医院的诊断也不一定真实，如果你改变想法，会出现奇迹。我给他讲了身边的人善待大法而起死回生的事。我说，你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帮助，看看结果怎样。阿岩一直听着没说话。医院最后的检验报告出来了，阿岩有的指标不符合白血病的病理，确诊不了是什么病，无法下药。又去了多家医院，都不收他住院。医生看见阿岩的表情，就像白天见到鬼。阿岩说自己的病是打疫苗打的，医生更不敢接诊，因为打疫苗在中国是政治任务，谁敢公开说疫苗有问题？疫情期间，虽然每次看病又量体温又做核酸，医院依然人满为患。在医院里，阿岩就像触了什么霉头，大夫全都对他没好脸色。后来一名中医大夫给阿岩进行了诊治，中医每次都为阿岩切很久的脉，开很多的中药。中医说，阿岩像接触过中毒性物质，身上毒气很大。病情发展很快，阿岩每天喝四次中药，人高烧39度以上，脑袋变形，长得一个坑一个包的，脸颊结着树皮色的厚痂，眼睛是红的，眼皮外翻，谁看了都害怕。阿岩说，自己的头部好像被万把钢针刺一样的疼痛，脚也不能着地，站着疼，坐着疼，躺着疼，整夜整夜无法睡觉。他不住地叨唠，我这是得罪谁了？他们的孩子听明白了我们说的真相，孩子在师父法像前跪下了，求大法师父救救他的父亲。在孩子和同修的恳切劝说下，阿岩开始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二，强打疫苗致濒死，魂游鬼域，回心转意信大法，冥界放人。因打疫苗而患上的这种病，中西医都没有先例，医生拿不出治疗方案。阿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自己说大限要到了。阿岩开始不想吃东西， 以前他是个无肉不欢的人，现在只能喝些淡粥，还很勉强。他开始说，有黑衣人抓他，还看到过世的人，还看到一些景象。他的妻子看着已游走在生死边缘的阿言，内心沉重，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从你的眼前渐渐逝去，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心痛的。而且这个生命去世前没有明白真相，就永远没有未来了。往事在妻子的脑海中一幕一幕地闪现。他说，要是他动手打人骂人时，我能心平气和地忍，而不是心生怨恨，是不是不会成现在这样？如果他做下不好的事，我不是嫌弃他，看不起他，而是可怜他，同情他，是不是不会成现在这样？这么多年没有发自善心地关心过他，是自己没做好，阻碍了他明白真相。妻子真切地知道了生命的珍贵，也放下了对丈夫的怨恨和嫌弃，发自真心的善念对待阿言。他陪着阿言看病，每天给他熬中药，细心照顾他的起居。那段时间，阿言的妻子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同时不断劝阿言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阿言一开始有些漫不经心，但他发觉听师傅讲法能缓解他的疼痛，竟能睡上一整觉了。于是他开始认真听，直到播放机没电，他就叫家人给充电。又听了一段时间，他自己主动给播放机充电，充完电继续听，也不用家人帮助了。他终于明白大法师父讲得好，说讲得有道理。一天晚上，阿言的妻子去他的房间，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住。只见阿言躺在血泊中，头上还在流血。他马上把孩子叫醒，要打120，但阿言不想大半夜的吵人，就把家里的云南白药面撒在头部，想堵住流血，但药根本止不住。这时妻子叫阿言快念九字真言，他平生第一次跟同修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几声后，血就不流了，可他却说了句，这药真灵呀。话音刚落，头上的血又流下来了。这回他害怕了，又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十多声，血又一次不流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妻子知道是大法师父在救阿言，鼓励阿言写个郑重声明，因阿言的手已无法握笔，妻子就帮他写，让他签名，声明过去说过对大法及大法师父不敬的话，做过对大法及大法师父不敬的事，一律作废，退出曾加入过的共青团组织，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第二天早晨，妻子就约车带阿言去医院，因为晚上流了那么多的血，想让医生再把脉看看。车到医院，亲戚同修先去买早点，让阿言在车上等着。等妻子回到车上时，心里一惊，发现阿言的头已歪向一边，整个身体软软地堆在车座上，没了生命迹象一样。他刚想推他一下，阿言张开了眼睛说，刚做了一个特别清楚的梦，这个梦跟之前的梦不一样，之前总梦到黑衣人把他拖走，这次换了一拨人把他带着往高处走，走到很高的地方，那里有几个人让他签字，阿言说不签， 你们赶紧把我送回去，我还得去看病。”那几个人犹豫着没动。阿岩跟那几个人说：“你们别磨叽了，我现在是李老师的人了，不归你们管了，赶紧把我送回去。”那几个人就不见了。有人开车把他送回来了，路上和他谈得挺愉快，并告诉他下次接你是某某时候，不知说的是日期还是年龄。那天那个中医大夫把脉后说了一句话：“你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从这天开始，阿岩头上的血痂竟逐渐愈合脱落，在没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再见好。阿岩对看望他的亲人和哥们儿说：“我以前只知道吃喝玩乐，从来都不知道妻子的辛苦，要是我能躲过这一劫，我一定和他白头偕老。”阿岩的话让去探视的人都落泪了，他们都知道阿岩的妻子是修法轮大法的。三，大法师父，求您再救我一次吧。妻子带着阿岩去医院治疗后，发现像阿岩这种因打疫苗而患上似白血病的不是个例，真是太多了。他们偶然间遇到来自某某省的小张，20多岁的小伙子。小张告诉他们说，他们那地区已有好多被查出患了白血病，就是打疫苗后得上的，他的父亲也是。小张为了给父亲治病，班都不上了，老往北京跑，联系大医院，还给他们介绍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因打疫苗而患上白血病的血友，每个群都有几百人。这还是经济条件好的人，没钱看病的不在其中。小张说，有的血友今天还在聊天，明天也许人就没了。阿岩的妻子在医院时，每天都有人逝去，有时刚跟一个人熟悉，想讲真相时，第二天再去，人就没了，心里特别难受。白血病还有另一个俗名字叫血耗子，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去输血。在2022年时，输血成了难题。中共搞的防疫措施到处封控，经济都让停摆，正常活动都受限制，哪有人还去献血？所以输血每次都是找人托人找血源。阿岩身体亏800毫升血，而医院只能给他输200毫升。虽然阿岩魂归了身体，但长期失血造成机体重度贫血，高烧不退，造成器官感染严重，体重由之前的150多斤变成不足90斤。住进医院后就要接受输血和抗感染治疗。治疗过程中因大量使用顶级抗生素，造成消化道大量出血，这对于一个需要输血维持生命的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阿岩在治疗期间，他的各项血液指标都在往下降，最后只剩2克的血。一般人这样就是死亡，连医院的 ICU 都不收了。阿岩在医院几次休克，但当医生觉得他不行了的时候，阿岩又活过来了。有一天半夜，阿岩再一次休克过去，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告知家属随时准备患者后事。家里人都连夜赶到医院，都想再见最后一面。阿岩已经气若游丝。亲戚同修当着大家告诉阿岩，快念法轮大法好。这时发现阿岩嘴里不断地在说着什么，亲戚同修靠近他嘴边听，就听昏迷中的阿岩叫大法师父说：“您救过我的命，求您再救我一次吧，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一天后，在医生还没查出阿岩是哪里出血造成的失血时，出血症状完全消失了。自那以后，阿岩渐渐好起来了。小区的保安大哥那天看到阿岩的妻子说，这回谁跟我说法轮功不好我都不信，看你把兄弟照顾得这么好，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换了别的女的摊上这事儿早跑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